秦炳义再三向大伙道歉，怪我们马匹大意，被人家识破了，所以呢我们得提前起义，是刻不容缓，虽然仓促一些，毕竟在这等着挨死强。大伙一想，那也就这么办呗。说钱怎么办？没钱。枪怎么办？枪不多。现在啊就得克服这些困难，有几支枪，十几支枪，有多少钱拿多少钱呢。秦炳义也挺踏实，当时做了几项决定。一，告诉大同盐局的会犯，这小伙叫狄英杰，今年才20岁，也是新发展的自立军的骨干。告诉狄英杰，你马上回到大同盐局，我准备把指挥部设到那里，你到里边要突然发动攻击，把大同盐局占领，能完成吗？保证完成。秦炳义点了点头。第二个，把安徽省哥老会的总头领傅焕章叫过来了。老前辈，现在你手下的弟兄有多少？
多了，10万8万的都有。
不过这一提前起义，恐怕人们不能记齐呀。是啊，有多少算多少吧。就是现在您传些话去，马上能集中起来的能有多少？
2万多人。
行，2万多人就够用。有多少武器？
哎呀，要讲究冒烟的家伙不多，刀枪棍棒倒是都有。
那也可以。老前辈，这么办，散会以后您马上发出紧急通知，让弟兄们马上到大同来集中，协助我们攻打周道衙门。如果事情成功之后，我们就往汉口进军。
好嘞，交给我了。
秦炳义把这件事办到了，然后又告诉孙道义，你现在甭想别的，就跟我在一起准备发文告，准备定法令，另外发一封急电通知汉口方面，让他们速派援兵，也说明我们提前起义的原因。另外秦炳义看看身边的一个小伙，这小伙长得虎头虎脑的，还穿着一身官服，是水师衙门新发展的一个副管带。这小伙姓高，叫高雄。高贤弟，能拉出来的弟兄有多少？
120多人吧。
我们需要的话马上都能到吗？
能。
武器怎么样？都是新武器，子弹也挺多。
好，
现在你马上发起通知，让这些弟兄们紧急集合，占领大同盐局，武器尽量多带，子弹尽量多搬，要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越快越好。
是。
仗着这支武装，散会以后分头行动了。先说这高雄，很快把这100多人集合起来了。秦炳义领着他们起身赶奔大同盐局。那要说非得跑到大同盐局干什么？您不了解情况，这个盐局啊就建设在长江的边上，三面环水，一面靠路，修建的十分坚固，离远处一看就好像一座城堡，那烽火大墙都高有数丈，顶上带女儿墙，带垛口的。这地方真是一夫当关，万人难过，要在这儿做根据地，起码能坚持很多天。干什么修那么坚固？怕海盗，怕人抢。秦炳义打来了以后，把这块的事情都掌握了，认为这个地势是最理想的，另外里边也有自己的人，这才做了这个决定。等他们到了大同盐局，在盐局里的是挺太平，高雄回来把那些人就解决了，说这个解决不是杀了，把这些人集中在一个屋子里头。高雄告诉他们，现在这个大同盐局我们有点用场，我求各位大力帮忙， 谁也不准竹篮，哪个要竹篮，我枪子儿可不认人啊！只要你们不破坏，咱就是一家人。大伙弄不清怎么回事，在空屋里待着吧。门前加俩岗，有人在这看着，上下的人都是自己人了。高雄正着急呢，秦岭一孙道义大伙到了，军队拉到院里的，迅速上了墙，门前加了双岗，把门关上。秦岭一看了看，粮食还够用，蔬菜也不少，把保险柜打开一看，还有一部分现钱。行。除此之外，秦鼎一掐手指头算了算，只要我们能在这坚持三天，哎，退一步说能坚持六天，援军肯定会到，哥老会的人也会到，汉口方面的援军也会到，局势就可改观。如果形势万不得已，在这还可以退守九龙山，拿九龙山当根据地，配合各地的友军大举进攻。就这么地了。他觉得挺好，刚布置好了，外边枪声就响开了，有人到里边报告说，本地盗匪衙门绿营兵能有300多人攻打大通盐局。秦岭一点了点头，好吧，我看看。他带着高雄狄迎杰、孙道义登上了大墙，身子靠到女儿墙的后头，顺着垛口的枪眼往远处一看，可不是吗？绿乎乎的一片，要不怎么叫绿营呢？穿的军装号坎儿绿色的居多，打的旗号也是这样。可说到这个时候，那个刀枪棍棒也有，那玩意儿有点使不上，属于过时的武器了，基本都是洋枪的，所以一说起来就是枪声大作呀。是一个姓李的叫李任堂这么营官领来的，这位是个十足的大烟鬼，平日根本就不训练士兵，哪有半点战斗力，上级的命令他不敢违抗，命令上说叫他来剿匪，所以他仗着手下人多势众操鼓前进，那意思连喊带叫的放几枪把他们吓跑了就得了。他可想错了，在他面前这个不是乌合之众，那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纪律的革命军，能轻易让他吓跑吗？就这样领着人马，他刚到烽火大桥的墙边，秦鼎一在墙上就发下命令，告诉孙道义集中火力打。孙道义啊，接着感觉到内疚，心说即使是胜利了，我也得站到众人面前我来请罪呀，坏事坏我头上，看来我兄弟没时间处分我，让我领兵守着，这叫我立功赎罪呀，我不得好好表现表现吗？从哪方面我也应该身先士卒暴打前敌。再看他一闪身唰，外衣脱了，手里拎着双盒子炮，带领几十名弟兄爬到大墙后头就开了火了。这顿狂轰乱扫啊，子弹像下雨刮风相似，把绿营兵打得四散奔逃。就那李任堂脑袋上还挨了俩眼儿，趴到道边也呜呼哀哉了。这个胜利震动可不小啊，司令军的弟兄一个个兴高采烈，斗志昂扬。秦鼎仪利用这个空隙跟大家开了个碰头会，这玩意儿不能孤军作战，马上得把电报排出去，我们是自立军，为什么提前发动起义，得有个文告 得定几条法令啊。就这样，大伙出句词儿，由高雄执笔拟定了个文告。这文告的大致意思是怎么说的呢？就是说刚毅、荣禄、庆王等等等这些官僚腐败透顶，他们支持义和团，大搞邪说，误我殃民，如今国事岌岌可危。由此可见，这个清政府已经不能代表中国人民，本军宣布推翻这个政府，要建立一个真正光明的、自由的、幸福的新政府，希望各国侨民不要惊扰士农工商，各安商业，自本文告发布之日起跟我们表示友好，我们一定保障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，敢于反抗者我们以敌人对待之。另外还定了几条军纪，什么不准奸污妇女，不准虐待百姓，不准杀害洋人，不准趁乱抢劫，不准这不准那，一共定了八款。这是匆忙之中定的，也没仔细推敲，然后拟成电文把它发了出去，同时给汉口的唐才堂发了两封急电，让汉口方面速派援兵。他们准知道枪声一打响没个完，这绿营兵啊，这是先头部队，那大部队在后头呢。果不出秦鼎一所料哦，第二天安徽南部的正式军队就开到了，首先来的是500多人，这500多人叫武威营，营里边有个统带，这小姓苏啊，是个满人，哎呦挺凶，领人到了之后把大同盐局三面就给包围了，架起枪就展开了冲锋啊，因此这一天战斗是异常激烈。秦鼎一率领众人亲自在城上打呀，饿了在墙上吃，渴了就在那块喝，甚至轻伤都不下火线嘛。这一天战斗结束了，又得了个胜利。你别看胜利，这玩意儿是孤军作战，没有接济呀。咱们简短解说，一日两，两日三，秦鼎一这伙人就坚持6昼夜，这6昼夜伤亡可也不小，本来才180多人，现在查了查还剩120多人，其他的人都光荣牺牲了。秦鼎一、孙道义、高雄、狄英杰每个人都受了轻伤。哎呀，秦鼎一一算计，怎么这援兵还不来？6天都过去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他眼巴巴盼着哥老会的人来，连影儿都没有。难道说这傅冠章叛变了？这位龙头大爷说话不算数，真把秦鼎一急的是火冒三丈啊！又坚守了2天，就是第8天了，形势变了，又死去了几十个弟兄，一个是人不够，二一个子弹快没了，把大伙急得眼珠子都红了，怎么办？总不能拍着巴掌吧，没有武器那是没咒念了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吃的东西快没了，蔬菜仅剩下2筐，这个盐局里别的没有，盐是有的是，那那玩意儿有什么用？哎呀，秦鼎一一琢磨，不行，看这样我估计错了，这个地方不能久待，应当突围，我们撤到9龙山去，不然就得在这困死了。他怎么就不来援兵呢？他跟大伙一商议，众人都同意，想撤呀 谈何容易？安徽巡抚王之春当天又调了四个营，2000多人，把外边围的是铁桶相似。这还不说，他们一看这个地点太坚固，实在拿不下来，从省城调了5门大炮。一般的枪那是不好使唤的，这阵非用炮不可呀。这几门大炮并排架在外头，对准了大同盐局，这就开了炮了。头一炮打飞了，没沾着大同盐局的边儿，挂着风，这炮弹过去了。二一炮命中率也不是那么好的，把女儿墙那垛口扫下一块去。就是第三炮厉害，一下子把大同盐局东南墙角给轰塌了。这个大豁口好像个城门洞，这些官军一看鼓操前进，冲啊，杀进去啊，把墙打塌了，啪啪啪，就展开了进攻。秦定一看形势太危机了，跟孙道义一商议，咱这么办，你带着几十人，我带着几十人，一定要把这个缺口给堵上。他们组织成交叉火力，就要把这个陷口啊给堵上了，打退了官军数次进攻，留下的都是死尸，他们退下去了，终于把大同盐局又保住了。他们利用这个空隙扒了几栋房子，把砖土运来，把这豁口给挡上，真不容易。经过这场激战，又有很多弟兄挂了话，太阳往西边转了，人们连口水都没喝，一口饭都没吃。孙道义拖了个大光膀子，手里拎着盒子炮，告诉手下的士兵节约子弹，不到势不可解的时候千万别放枪，因为一个子弹子现在值金子，打一颗少一颗怎么办？正在他兴高采烈打得正高兴的时候，一颗炮弹离着他不远炸开了，哐的一声，孙道义哎呀一声仰面摔倒。等烟雾过去了，秦鼎一不顾一切扑到他的面前，再看孙道义已经光荣牺牲。亲密的战友这一死，秦鼎一能不难过？他把手枪插起来，抱起了战友，直接送到空房里头。几个当头的一看孙道义牺牲了，全掉了眼泪了。可正在这时候，外面枪声大作，又打上了。几个人把眼泪抹了一把，又投入战斗。这是第九天了，一直打到黑天了。枪声渐渐的稀了，官兵也不那么进攻了，炮声也停止了。哎呀，秦鼎一利用这个功夫，在墙根这又召开一个碰头会。如今就是三个负责人了，一个是高雄，一个是狄英杰。秦鼎一告诉他们，看来大同盐局没法守，应当撤往九龙山。
对，
你说咱们什么时候撤退？就在今天晚上。如果今天晚上不走，明天就完了，
那咱怎么能出得去呢？
是啊，我正是要跟你们商量这件事儿。我打算来个声东击西，看咱们地形是这样的，三面环水，一面靠陆，他们认为呢，我们一定从大江上逃走，我们就利用敌人这个心理，靠江面那块今天晚上二更天点起三堆大火，再放一阵枪，制造一种假象，把敌人给迷惑住。他认为咱们在那儿突围，兵力肯定往那儿转移，我们就利用这个空隙从东北角
陆地上冲出去，然后拐弯再奔大江，你们看怎么样？
哎呀，可冒点险，从东北那也没门。
是啊，
你们应当找出个20个身强力壮的弟兄，现在就着手，马上凿洞，把墙砖抠下来，挖个洞，以备咱们晚上在这突围。
高雄，我看这个事儿由你来完成。
是。
高雄领着10几个弟兄，拿着锹镐下去了。秦鼎仪呢，带着狄英杰和其他几个头在墙上巡逻，监视官军。这阵不是一枪都不响了，都是冷枪，好半天，啪，来那么两枪，那炮也隔个10分8分的，咣咣，来那么几炮，也没有目标，很明显，官军也怕他们突围，没事放放枪，放两炮仗胆子的，但是这玩意儿你只能把谁给打上。他也不是往天上放，也是对准了大同盐局放的，人们还得提高警惕呢。不说秦鼎义和狄英杰，单说高雄领着一部分弟兄在东北这块选了个好地方，就这儿我画个白印，你们就开始动手。他拿粉笔画了个洞，这洞足可以能钻出人去，让大伙换班在这挖，好嘛？这大同盐局真坚固，墙根是条石啊，那不容易把它撬起来，挖半天挖不动，干脆撬砖吧。这砖都是大青砖，1尺半长，就好像那城墙的砖似的，得拿扇子拿锤子。仗着这帮人年轻，势在紧急，大伙也玩了命了，叮叮当当，叮叮当当，叮叮当当，叮叮当。终于挖出来拳头那么大的小窟窿，然后迅速往四外扩展，把里边的砖全卸下了。这墙是夹馅的，里边有土，都是三合土。年头多了，这土都结成了一个了，像石头那么坚硬。也得一块一块凿，把这土再打开了，再往外又是砖，再把那砖捅开，那就出去了。现在不能碰，现在一碰外边的砖，怕被官兵给发现，那不就暴露了吗？这就等着晚上使唤炸药。